陆光牧师所著的《圣经中的科学》第九课《圣经中的生物学》。各种生物不可杂交。上帝曾经记着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守我的律例，不可叫你的牲畜与异类配合，不可用两样掺杂的种种你的地。利未记19章19节。这就是说，上帝所造的各种生物之间是不可以杂交的。为什么呢？原来，上帝所造的各种生物都是各从其类，最为美好的。如经上所记，上帝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上帝看着是好的。上帝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上帝看着是好的。上帝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类。上帝看着是好的。至于人类，更是上帝按自己的形象造的，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创世纪一章11节、12节、21至25节、27节、31节。可惜的是，自从人类犯罪堕落之后，人类的身心灵情况都不断的退化败坏了。原来身上披着属天的荣光，享有永生不朽的生命，现在却成了必死的罪人，生老病死成了人生不可抗拒的规律。一切动物植物原来也都是永生不朽的，现在也都成了必死必朽坏的。虽然如此，我们从上帝所造的人类和动植物身上，仍然可以看出创造主荣美的手迹。如果我们多少了解到人脑、人体的奇妙，我们就会像大卫一样感叹说，我受造奇妙可畏。其他动物和植物也无不显出创造主的奇妙作为。因此，上帝劝告我们，不可以使牲畜和异类杂交，因为这绝不是像有的人幻想的那样可以产生出新的品种，而只是破坏了上帝所创造的美好物种。即使是把相近的品种交配，也是不成的。例如，有的人使马和驴子交配生出了骡子，但骡子却是不能生育的，这也是上帝所用的方法，以保全他所创造的品种。上帝也吩咐我们，不可以用两样掺杂的种种在一块地上。为什么呢？在另一处经文中说明了，不可把两样种子种在你的葡萄园里，免得你撒种所结的和葡萄园的果子都要充公。充公按照原文和英文也可以译为污染。生命记22章9节。现代的科学实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真理。人们必须小心避免一花授粉，才能获得更好的蔬菜、水果和粮食。底涵医生所著的《圣经中的化学》76页中提到，如果 你在你的西瓜旁边种植香橼和南瓜，你的西瓜会有香橼的味道。如果你在你的玉蜀黍的同一畦地种植甜薯，你的产品会有异味。现代的人才发现，避免杂交可以产生更好的产品。如果他们阅读圣经，就能早知道这个事实。生物的奇妙证明了上帝的创造。古时候，一人约伯曾经在圣灵的光照下说过这样的话：你且问走兽，走兽必指教你；又问空中的飞鸟，飞鸟必告诉你；或与地说话，地必指教你；海中的鱼也必向你说明。看这一切，谁不知道是耶和华的手做成的呢？约伯记12:7-9。约伯的这段话确实是出于上天的启示，说明了无论是地上的走兽，还是空中的飞鸟，或是海里的游鱼，它们身上都有着极其奇妙的天赋本能。如果一个人能够虚心地观察研究这些动物的奇妙本能，一定能够看出创造主上帝的大能和智慧的作为。例如，闻名世界的法国杰出生物学家法布尔，就在这方面为我们留下了光辉的例证和榜样。别的科学家在研究死的生物，他却整天在野外观察、试验和研究活的动物。达尔文对他非常推崇，曾经称赞他说：法布尔是一位难能仿效的观察家。有一次，来访的人问法布尔：你信上帝吗？他回答说：我不但说我信上帝，而且我还要说我看见了上帝。是的，法布尔已经从上帝所创造的奇妙的生物身上看见了上帝。现在随着科学的发展，生物学中兴起了一门新的学科，叫仿生学。这是一门专门研究、学习、模仿生物天赋奇妙本能的综合性学科。它使我们能比古人更加深切地查知各种各样的生物，无论是海里、空中、地上的大小动物、微小的昆虫、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或者是种类繁多的植物。这些生物都具有各种各样天赋的惊人本领，远远超过现代最先进的科学知识和技术，使我们不能不看到上帝创造的大能和智慧的明证。例如，仿生学告诉我们，非洲尼罗河里的长鼻鱼、南美洲的电鳗以及海里的成百种电鱼身上都有无线雷达装置，既以定位、导航和捕食猎物。首先，它们都具有将化学能转变为电能的蓄电池，并且具有无线电波发射机，能实时不断地向周围空间发射出一定频率的无线电波。这些电波遇到周围的障碍物折回的时候，又被它们身上的接收机所接收。于是，这些鱼类即使是在漆黑没有光的环境中，不用眼睛观看，也能对周围的物体和动态了解得一清二楚。发现是小鱼小虾，立即追踪捕食；发现是凶猛的天敌， 立即逃之夭夭。蝙蝠却具有超声波雷达，蝙蝠的口中能不断发出振动频率极高的人耳听不见的超声波，遇到障碍物折回的时候又被耳中所接收，即此能感知周围的一切，而且它的灵敏度和抗干扰能力强得惊人。它能够不用眼睛在漆黑的夜里飞行自如，并且能快速地捕食蚊子和飞虫，甚至两亿只蝙蝠在一起各自发出的超声波也不会互相干扰。此外，蝙蝠的超声波雷达经过训练之后，甚至能够识别各种船只舰艇上的金属板的不同成分。猫头鹰则具有红外线接收仪器，能够利用红外线定位和捕捉田鼠，以至于即使在寒冬腊月大雪封地的时候，也照样能将隐藏在雪堆下的田鼠捕出来吞吃掉。这是因为田鼠身上不断的有热线，也就是有红外线散发出来，能够立即被猫头鹰接收到。此外，响尾蛇、五步蛇等蛇类，以至于小天蚕蛾、棘丁虫这些小昆虫，也都能够利用红外线进行定位和追踪。至于深水乌贼，则具有更为惊人的热视眼，能够直接将人眼看不见的红外现象显示为可见的形象。这样，即使在漆黑没有光的环境中，也能够清楚地看见周围的一切物体和动态。狗类和鲨鱼、鳗鱼等，以及像飞蛾、苍蝇类的小昆虫，则都具有奇妙的电子鼻，能够利用极其微量的，甚至于散发在水中或者空气中的一两个分子量的气味进行追踪。鸽子则能够利用地球磁场进行定位和导航，以至于你不论将它带到哪里，它都能够远程飞行，永远不会迷失方向，并且一直会飞回到自己的家乡和住处。夜鹰则能够利用夜间星空的图像定位和导航，其他许多种候鸟也都能根据太阳和星光的位置来确定地球坐标和导航。就连沙藻，这是一种色彩艳丽的海洋生物，被发现于南极地区，也能利用月光定向和导航。还有些夜间活动的昆虫甚至还能发射紫外线雷达，即定位、导航和追踪，真是奇妙极了。蜜蜂和其他一些昆虫，像苍蝇类、蚂蚁类，则具有生物钟和太阳罗盘，以至于白天任何时候，不论是晴天或者是阴天，都能够利用人眼看不见的偏振光进行定向和导航。尤其蜜蜂还是了不起的数学家和建筑师，能够在一夜之间建造起几千间使用材料最少、包含容积最大的蜂房。这些蜂房每间的底边三个菱形平面组成的锐角都是70度32分，体积几乎都是 0.25 立方厘米。螳螂的数千只复眼和它小小的脑袋以及锯齿形的武器，组成了一架快速的电子计算机和自动追踪系统， 甚至是现代上吨重的电子追踪系统，因而相形见绌。其他许多昆虫的复眼也都各显神通，使人惊奇不已。至于充满在地上、空中和水里的无孔不入的微生物所具有的各种各样的惊人本领，以及它们对人类、对动物、植物界的巨大贡献，更是使得许多科学家望洋兴叹。微生物一般有这样几个特性：一是种类繁多，数量惊人。例如，一克土壤中的微生物数量可以达到几亿之多，一亩良田中的微生物总量可以超过700公斤。二是分布广泛，无孔不入，无论是地上、水里、空气中，或者是死海里，甚至是有毒的液体中，都能够找到它们。三是繁殖快速，发展无限。有人曾经做过计算，海水中的一个细菌在4.5昼夜里产生的后裔，如果不被其他的生物吃掉的话，可以把一个大洋填满。四是身体微小，肉眼看不见，必须在显微镜下放大几百、几千甚至几万倍才能够看见。五是本领惊人，功劳巨大。可以这样说，假如没有微生物的话，整个地球就会堆满了不会腐烂的人类和动植物的尸体，而且人类和动物所赖以维持生命的植物也都要因为缺乏二氧化碳而被饿死。因为植物是需要吸收二氧化碳和水来合成粮食的，植物所吸收的二氧化碳其中 90% 是靠微生物供应的。此外，微生物本身也能够合成药物、肥料、维生素、蛋白质、食物等等。以上我们主要是介绍了动物界以至于微生物界的奇妙，而植物界的奇妙也要提一下。就拿植物的任何一片绿叶来说，其中就包含着科学家终身研究不尽的奥秘。事实上，每一片绿叶都是一座小小的绿色工厂，能够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和水为原料，在日光照射下进行光合作用，以合成淀粉，也就是碳水化合物，并放出氧气，还可以吸收氮素等原料，以合成蛋白质、脂肪和维生素等等，以供应人类和一切动物的生命所需。让我们想一想，假如没有上帝创造的各种植物，人类和动物会怎么样呢？如果没有植物，人类和动物就将因为直接间接的缺少食物而饿死，或者因为大气中氧气耗尽而窒息。这不禁使我们想起圣经上的一句话，万民都举目仰望你，你指上帝，你随时给他们食物，你张手使有生气的都随愿饱足。诗篇145篇15-16节。关于上帝所造的生物的奇妙就介绍到这里。正如约伯所说的，看这一切，谁不知道是耶和华的手做成的呢？其实我们人类的被造更是奇妙。正如大卫存着敬畏上帝、感谢上帝的心说，我要称谢你， 因我受造，奇妙可畏。诗篇139篇14节。是的，我们实在要感谢、赞美、敬拜我们的创造主。他不但创造了我们，当我们人类犯罪堕落，即将永远灭亡的时候，他又亲自来拯救我们，为我们舍命赎罪，惨死在十字架上，为了要使我们一切信而悔改求告主名的人得赦免，蒙拯救，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耶稣的救恩不但能够赦免我们的罪，也就是使我们因信称义，而且能使我们完全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爱上帝爱人，也就是使我们因信成义，能够使我们不断在主里追求完全，像天父上帝完全一样。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能使我们不断效法主耶稣的完美榜样，就变成他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将来能和天父上帝、救主耶稣并众天使永远在一起。但愿我们都能接受并传扬上帝无限的大爱和主耶稣无限浩大的救恩，直到天边地极。